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亲爱的听友平安，我是宣信，今天继续为您分享的是葛培里牧师所著《人啊，你往何处去》一书中第14章敌对的势力下半部分，欢迎您持续收听。肉体，你立刻会遇到的第三个敌人是肉体的私欲，这是你内在的那个我的恶的习相。即令在与悔改回转之后，你那个旧的犯罪的念头会回来，你会很吃惊，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圣经告诉我们，人的这个老我和这老我所拥有的一切污秽仍旧在那里。这种犯罪的倾向并非来自外边，换句话说，那恶住在我们里面，那一心一意要犯罪的恶常在那里要把你掳去。这场战争已打定了，你里头的两股力量在冲击，都想把对方打败。圣经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和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之战。人的旧性情绝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也无从改变，连补救都不行。感谢天父，当主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把你一道带去，旧的老我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无法作为。因此，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要得到这种力量，必须凭信心。不过，你应小心分辨什么是善用，什么是滥用，也就是说，应分辨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有些事是私欲，有些可能不是。G. 汤马士博士说，私欲这个字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强烈的渴求，不一定是犯罪的念头。我们的身体天生有某些欲求，例如饥与渴，凡是生物都具有，出住天然并非罪，但若滥用误用这些自然的生理欲求，便成为罪恶。饿了要吃十分自然，但酒食蒸煮饕餮则是贪欲，便成为罪。渴了要喝十分自然，但醉酒酗酒则是罪。劳动了会疲倦，身体软弱会生病，这很自然，但不可以怠惰好吃懒做混为一谈。婚姻为上帝所设立，是天父的旨意，也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是人性、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结果。但淫乱则是罪，因为违反了天父的旨意，也玷污了一个人身体和心灵的纯洁。不过，人的肉体有一些欲求是遗传下来的罪所产生，例如仇恨与报复心理。有这种心理的人会不顾一切去寻求满足，以致犯罪。所以我们必须在发乎自然的需求与罪性的欲求之间严加区别。肉体的罪常常是最可怕的罪，因为出诸天性中为恶的倾向。其实魔鬼也好，世界也好，甚至我们本身的罪性也好，都不能强迫我们犯罪。要犯罪，需先取得我们的同意， 先需我们愿意，我们一愿意，那藏在里头的罪性才发动，他那可怕的为恶的力量才来操纵左右我们。使徒保罗说他对肉体不存希望，他劝人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必须重新顺服在上帝面前，重新把自己交托给他，才能凭信心把老我当作真正已死。与仇敌奋战，凡事必须住在这世界，却又不愿属这世界的基督徒，应像约翰福音15章所说，让自己住在基督里面，这是唯一可行之途。有人指出，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开头所说的话，是针对信徒这种居士而不属世的境况说的。他说，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以弗所是这些圣徒地上的居所，但在基督耶稣里则是他们在天上的住所。要对付魔鬼，必须也只有把自己交托给上帝。要对付世界，圣经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要对付肉体，圣经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对那些正在肉体的私欲中挣扎，在和肉体的试探进行战斗的人，包括你在内来说，这真是大好的消息。你不是孤军奋战，也不让你只身抗敌。罗马书8章13节说，你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应该记住主基督的应许，他绝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基督答应过，他离开这世界以后会赐下另一位，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他名叫保惠师，就是帮助者的意思。这位帮助者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基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因为圣灵将到你们这里来。基督是葡萄树，信徒是枝子，这是我们和他的亲密关系。圣灵是今天三位一体中在世上最有力量的一位。旧约时代是天父的时代，耶稣在世的日子是圣子的时代。自从耶路撒冷五旬节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已生活在圣灵的时代。圣经说，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一种不断继续进行的过程。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让人类得到救赎。同样，圣灵来，让人可以在信徒的生活中看见基督，使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把基督的救赎佳音传扬给失丧了奄奄一息的世界。圣经说，什么时候你接受基督做救主，圣灵就会住在你心中，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你们里头。保罗且警告信徒，要是没有基督的灵住在里头，便不属基督。你会说，可是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进到我心里，我感觉不到里头有圣灵。凭信心来接受，别管你如何感觉，因为我们不靠感觉得救。圣灵可以感觉到，也可以感觉不到，应凭信心接受这事实。圣灵现在住在你里头，帮助你度基督徒生活。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彰显住在我们里头的基督，可以荣耀他，崇敬他，过得幸福得胜的生活，发出 基督的光辉来。圣经说，要被圣灵充满，若被圣灵所充满，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也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信徒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应遵守的命令，是信徒应履行的责任，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选择。你怎样才知道已被圣灵充满呢？要怎样才能被圣灵充满呢？这是不是一种必须经历的情绪与感觉上的体验呢？不一定。你要是里头没有了自我，把自我让位给了圣灵，你就能凭信心接受你被圣灵充满的事实。这也就是说，圣灵可以完全得着你。信靠实际上就是交托，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绝不改变的交托。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唯有把自己献上，且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才能战胜世界、肉体和魔鬼。圣灵会为你征战，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靠一般的兵器不能打这仗，必须让我们成为管道，让圣灵通过我们去征战，才能赢得彻底的胜利。不要保留什么不给基督，要让他100%做你的主。基督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相信圣灵所结果子的特色是不自觉的。一个人若说我已被圣灵充满，人家难免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如此，这当然很不舒服。可曾有使徒或门徒指着自己说，我已被圣灵充满吗？只有人家指着他们说，他们已被圣灵充满。一个自觉以为快活、自觉以为和睦的人，一身都带着那个臭我。有位基督徒说得好，自我是心灵的狐臭。有个小孩子拿着一只名贵的大花瓶当玩具在玩，他把手伸进花瓶里却拔不出来，他的父亲想尽办法也没法帮他。后来父亲决定牺牲那只花瓶，对儿子说，孩子，再试一次，学我的样子，把手掌张开，把手指伸直，然后伸出手来。孩子的回答叫大家吃了一惊，爸爸，办不到，我伸不直手指，要是一伸，握在我手里的小铜钱便会掉下去。很可笑，对，但世上有的是像这小孩子的人，牢牢抓住这世上毫无价值的小铜钱不放，却失去了本可得到的自由。我劝你，把心里头无用的小事小物放下，把自己交出来，让天父得着你，走在他所定的道路上。你完全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基督以后，上帝也就完完全全接纳你。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已到主那里，他也接纳了你，他绝不会丢弃你。圣灵结的果子，你不但有了生活见证的勇气，还能结出圣灵的果子。记住，圣灵的果子是属于圣灵的，我们自己结不出来。这些果子来自超自然的根源， 据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记，第一种果子是仁爱，从这爱生出其余的果子来。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我们应该把圣灵给人的恩赐和圣灵结的果子加以分别。恩赐是给的，果子是结出来的。要结果子，枝子和葡萄树必须有亲密而不可分开的血缘关系。能结圣灵果子的个人必须生根在基督身上。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基督徒的一个特征是有内在的喜乐，不论外在环境如何，他能常常喜乐。尼希米书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上个世纪，著名灵修小品作家戈顿谈到喜乐时说，喜乐是基督徒才用的一个词，也是基督徒才有的。喜乐和幸福刚好相反，幸福是事事事意的结果，喜乐则发自心的深处。这股喜乐泉源不论环境顺逆，长流不断。喜乐只来自主基督，他充满喜乐，即令在十字架的阴影下也能在内心欢歌。若无基督在心里头，人不会体验到喜乐。著名传道人格伦菲尔爵士说得好，真正的喜乐不是得自舒适或富足或者人的称赞，而是来自做了有价值的事。追求喜乐只会失去它，得到喜乐只有一条路，这就是毫不懈怠地尽自己的本分。心里并未想到喜乐，可是喜乐却能不求而自制。我们只要一心一意走在尽本分的路上，上帝的天使那闪着金光的喜乐自然会来迎接我们。仁爱之后跟着是和平。使徒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圣灵所结的果子还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些来自上面的果子可以逐个讲下去，看看真正被圣灵充满又把自己完全顺服在基督里的人，怎样在生活中丰丰富富结出这些果子来。胜利必属于你，你可以去取得，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诗人布朗林说，最好的还在后头。这当然不是说基督徒不会遭遇失败，生活中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无论我们遭遇什么，都有基督与我们同在。无论苦难多大，在苦难当中我们有平安。听众朋友，愿上帝祝福您，我们下期再会。Thank you.
是神父中的